嗨，大家好，我是肥龙，
我是哈士奇，
欢迎来到桌边时刻之是在哈喽。好啦，那大家今天是我们爱伸展特辑的下集。
爱伸展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这个月17号就是那个 BGG， 也有一个 BGGCon 在那个达拉斯举行。
啊，什么有 BGGCon 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耶。在达拉斯是不是？
对，在达拉斯。
哦，达拉斯我记得是美国的一个州吗？
对，靠近西部的地方。
哦，对，那基本上会是最后一集啦，虽然说还有很多遗珠之憾啦，但是实在是碍于篇幅，而且这种系列也不太适合做成太多篇，所以可能这一集就是最后一集。那一样，我跟哈士奇选择了各三款来作为介绍。那我今天挑的主题是国度与文化。好，这次终于有认真想了，不是在想什么因果报应。
这次的这个国度与文化这个 level 就不一样了。
那今天由哈士奇先主讲，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款挑的游戏吧。
好的，那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系列作或新扩充。说到新扩充，就不得不提今年最火热的欧式策略游戏之一 Lost Ruin of Arnak。 那这次的新扩充是 Expedition Leaders 带来的研究鬼、物品卡、神器卡、守护者、助手等各种全新的内容。那我觉得其中最让玩家们期待的是加入了不对称的队长能力和骑士牌组，会影响每一次的游戏策略和体验。对于这款扩充的期待指数直接给10颗星。
哇，10颗星哦！不过，身为这个失落的阿纳克哈、哦，去年我就很注意这款游戏了，所以呢，这款游戏我今年看到这个扩充期待数是直接来到9颗星啦。不知道哈士奇大大介绍完之后，是否能让我提到10颗星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那接下来就简单介绍 Expedition Leaders 的内容。这个扩充新增了6个探险队长，依照角色的使用难度可以分成船长、寻音者、男爵夫人、教授、探险家跟神秘人。那首先第一个角色是船长，船长他可以使用3个考古学家，除了把考古学家放到遗迹去探索之外呢，他还可以指派考古学家到个人图板上的特殊行动栏位，并使用供应区的助手技能。整体来说，船长是简单又暴力的强大角色。那第二个角色是寻鹰者，顾名思义，他是寻养老鹰的人，所以随身携带一只猎鹰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的猎鹰会在个人图板上的猎鹰轨移动，玩家可以触发猎鹰轨上的行动作为奖励。而如何在同一个回合重复发动猎鹰轨的奖励，会是寻鹰者最有趣的地方。
哦，所以这两个角色主要是增加了角色的行动数为主。
对，所以就是像船长他一回合就可以多做一个放置考古学家的行动。寻鹰者的话，他的行动奖励有分成自由行动跟主要行动，所以主要行动的话当然就是比较受限，他一回合就是一次。但是自由行动的话，因为他执行完行动之后，他可以再一次，他还有机会再次把老鹰派出去，然后如果再踩到这个自由行动的奖励格的话，就可以再一次执行这些奖励。
哦，菜鸟专用的角色。
对，菜鸟都可以命角。好，那下一个角色是男爵夫人。那每一轮游戏开始的时候，男爵夫人会获得额外的金钱收入。那更特别的是，他有一张叫做 Special Delivery 的卡片。每当玩家获得新的卡片的时候，就可以发动 Special Delivery， 把新的物品卡加入手牌立即使用。那这张卡片在每轮游戏开始的时候都会重新回到玩家的手牌，所以如何善用物品卡就会是男爵夫人的游戏重心。那第四个角色是教授，教授随身携带一个公式包与神器档案，游戏开始的时候，这个神奇的公式包就会蹦出一个额外的资源，但是公式包内的资源只能够用来购买神器卡或者是发动神器卡，而教授的神器档案则让教授有一个个人专属的神器卡供应区，所以教授的能力就围绕在神器卡的取得和运用上。
哦，所以教授有个公式包。哦，
对
啊，哦，我知道啊，就那个漫威绝密档案啊。
你不要趁机偷偷业配。
想不到这都可以业配吗？好啦，没有啦，继续。
下一个角色是探险家，他只能够使用一个考古学家，不过作为补偿，探险家可以使用点心标记重复派遣考古学家执行行动。 那探险家也可以利用点心标记发动个人专属卡片的特殊行动。相较于其他角色，探险家的游戏难度我觉得就比较高一点点。最后一个角色是神秘人，神秘人有许多获得恐惧卡跟移除恐惧卡的途径。那他可以利用神秘仪式，把恐惧卡当作祭品，交换各种不同类型的增益，其中最强的效果甚至可以直接击败一个守护者。
哇，看起来这个游戏这些角色扩充都很有特色耶，尤其是最后这个神秘人，他叠刀叠起来可以直接杀了守护者，是不是？
对，
我靠，这角色不叫神秘人，叫一拳超人吧？
他是不是头也要秃了才行？
对，他那个头巾啊，那头巾拿下来，其实他应该是秃头的。那除了这个角色以外，好像还有两个扩充，对不对？
对，我觉得除了角色之外，扩充还有两个蛮有意思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扩充新增了猴神庙跟蜥蜴神庙两种研究鬼。那研究鬼上有许多小细节的改变，例如研究成本啊、研究奖励之类的。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改变是，研究鬼现在会放置神器卡，也会出现守护者。那玩家们必须要击败守护者才可以继续进行研究。那我觉得这些改变让推进研究鬼变得非常有挑战性，但相对的，玩家可以获得的奖励也大幅提升。那这也是一项我非常期待的新改变。最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很有趣但同时也非常简单的变体是红月之杖。每轮游戏结束的时候，玩家必须移除红月之杖左侧跟右侧各两张卡片。那我觉得这样的变动一方面增加了游戏卡片的流动性，让玩家有更多机会洗出新的卡片。那另外一方面也增加玩家每轮游戏必须购买卡片的压力。桌游菜鸟最近也从艾森展直接扛了扩充回来玩，看完他的游戏心得，我真的觉得只有羡慕嫉妒恨，好想赶快玩到。
真的。
那这个 Lost Ruin of Arnak 跟新扩充 Expedition Leaders 很快就会有中文版了，大家赶快把钱包准备好吧。
哦，听完哈斯奇的介绍，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期待指数也是来到十颗星啊。我觉得这个扩充每个角色都有它非常独特的特色，没有给我那种混水摸鱼的感觉。另外两个神庙也是跳脱本来的思维啊，基本上战术的选择应该是会变得更广泛更多，尤其是以前在那个爬鬼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自然在那边会遇到守护者遇到怪物的，这算是一个新的挑战跟尝试啊。那好吧，在游玩跟拍教学以前，那只好先趁菜鸟的拜托菜鸟带一场，帮我带一场这样子，让我也不用写那么多文案就可以拍教学。好，那刚才有讲到中文版的部分，那依照我对他们的了解，应该是明年才会出，今年应该赶不上，我猜啦，我猜他们今年应该是赶不上。但不用担心，他们是有计划要出的。
耶，期待期待，敲完敲完。
真的，我也很期待，因为去年在德国桌上游戏奖，简称 SDJ 这个奖项中，三款游戏都有被提名，最后由《石器时代 2.0》夺下了这个奖项，而今年三款游戏又不约而同出了扩充。所以我们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扩充，就是《幻想国度被逐宝藏》。个人对于这个扩充的期待是七颗星啊。那想问一下哈士奇大大，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基础版吗？
有，我有玩过几次。
啊，你玩过几次？你是有买是不是？
没有，就是蹭别人的游戏玩。
蹭别人的游戏玩。啊，那这个扩充主要增加的东西有两个，第一个是新的牌，新的种类的牌。新增了三个种类，分别是建筑物、异界来客跟不死三种属性。那这些属性加下去之后，会替换掉一些卡片，本来的卡片。然后因为牌组的总量拓宽了，所以呢，其实每个人手牌改为八张，并且弃牌增加到12张才会结束。这个是为了增加游戏的时间，以及让大家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去绿到想要绿的牌。那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这个扩充本身的名字“被逐宝藏”。啊，这个有这四个字是被诅咒的宝藏的意思哦。啊，他们简称为叫“被逐宝藏”啊。那算是这个扩充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是一种新的牌，永远会有一张面朝上放在玩家的面前。 那宝藏牌都非常的强力，玩家可以选择使用这些宝藏牌来获得强大的效益，但是要小心许愿的代价，因为这些宝藏牌用了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副作用，例如会有一些扣分的动作。对啊，基本上我讲完这个扩充非常简单，它是维持了这个幻想国度一贯的调性啊，就是游戏整体来说是非常单纯而且简洁明了的。啊，这款游戏中文版也已经确定会出了，由博龙玩具代理，至于上市日期他们没有公布，我猜应该是明年吧。啊，哈士奇会想要跟就是扩充出了之后会想要连基本版一起补完吗？
我觉得可能会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备足宝藏的功能其实还蛮有趣的，你就是必须要抉择你究竟是要拿宝藏呢，或者是同时也要承受它的那个附带的后果。那有的卡片我记得一次好像就会扣20分还是30分。
哦，对啊，是扣20分超多，那张卡片很夸张，
非常恐怖。所以应该玩起来应该是会非常有趣。
对，就会变成你要取舍啦。因为有些宝藏卡甚至可以让你从牌组里面直接挑出一些牌来，你就不用特别去靠那个运气啊。
对，
当然代价也很高啦，那种越强力的牌代价就越高。好，那接下来介绍去年拔得头筹的石器时代 2.0 的扩充石器时代 2.1、我是说Palio A New Beginning、我猜中文应该叫石器时代 2.0 新的开端吧，还是哈士奇也觉得石器时代 2.1 不错？
再出新扩充的话，这个新那个名字都不用再烦恼了，
真的就 2.2 2.3 一直下去。
对
啊，先不管正式译名，要先说的是哦，这个游戏的基础规则我们也有拍过教学，一样可以去资讯栏，或者是一样可以先去资讯栏学习基础规则哦。那先说一下这款游戏，我个人期待指数是8颗星啊，马上来看一下这扩充到底有什么吧。啊，在这个石器时代 2.1 随便就叫 2.1 了，比较方便一点。啊，几乎所有的牌都有增加。啊，有些牌是可以直接加入的，有些则是要替换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更多的模组，增加了 M 到 R 6个模组。毕竟游戏本身就是模组制的，每次游玩时就是拿其中2到3个模组凑在一起变成一个故事，啊，玩家要去解决这些原始人的难题。啊，增加了这些模组代表着你的组合可以有更多元，游戏相对的耐玩性应该也会增加非常的多。那在这个扩充中呢，还有一些新的概念啊。刚才会叫石器时代 2.1 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时代确实是在往前走的。第一个新增的概念就是有小麦啊，我们终于开始步入了农业社会，不用整天去采集，然后采半天还去叠个狗吃屎，不小心捅到蜂窝被蜜蜂叮得半死，养的动物想吃就直接宰啊。不过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啦，所以呢肉会烂掉，在这个部分是扩充需要挑战的东西，要小心肉的控管。最后是可以盖小屋，我们不用睡到洞窟里面了，我们终于可以住在小屋里面。最后是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可以发明，例如镰刀啊，毕竟本来的基础游戏就很便于扩充啦，所以呢增加模组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这个扩充绝对不是只是单纯的增加模组，它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则与模式。如同刚才所讲，故事的时间轴也真的在往前推，从基础版的采集生活终于开始步入了初阶的农业生活了。我猜大概到石器时代 20.0 就会有人做出钢铁装，然后收集一些宝石，打败一个紫色皮肤的外星人了吧。比较可惜的是哦，这款游戏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一丁点的中文出版消息啊，不过大家也不用太灰心，毕竟这个新天鹅堡是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厂商，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确定会出，而且基本上游戏已经出厂了才会发消息。那我相信他们是有在准备出这个扩充的啦。不知道哈士奇听到这边对于这个 Palio A New Beginning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石器时代 2.1 模组的扩充感觉也蛮有趣的，而且从它的命名来看，它这次的命名只有到 R 而已，所以搞不好有机会补完补到 Z，
补到 Z， 哇，有够多，
这样就26个模组可以玩了。
C26取2，
对，所以我觉得游戏应该也是蛮有趣的。不过就目前看到的资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 失落的阿纳克扩充带来的变化。
其实去年那个 SJDJ 奖，你是不是也觉得是阿纳克应该获得这个奖项？
对，我觉得，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啊、还有这个机会再评比的话，希望是阿纳克可以报去年的一箭之仇。
真的，哎，我去年其实也是觉得是阿纳克啦，但是最后选了17时代 2.0， 那当然不是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只是就可能德国人的那个游戏的调性跟我们一般台湾的民众可能比较不太一样。对，他们应该有自己严格的审核机制啊。那至于他们有什么审核机制，我是没有特别去查啊。总而言之，这三款既然都有被提名了，也就代表着他们这三款都有足够的实力可以角逐这个奖项的。
嗯，都是很棒的游戏啊，
真的，三款我玩过，我自己都觉得蛮喜欢的。欸、阿拉克还没收啦，因为中文版说要出，结果 对到现在还没出啊，明年应该是会出啦，明年应该会出啦。好了，那总而言之，我们都很期待这三款之间的较劲，到底谁会获得下一次的圣杯吗？
不如我们来举办一个投票吧，大家来
哎、欸，好主意，好好
猜猜到底这个三款哪一款会胜出？
哎、欸，对啊对啊，之后我在 YT 办一个投票，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大家对三款的期待度，然后看一下是否跟真实的状况是一样的。
对，
好了，那以上是这三个冤冤纠葛非常多的游戏的介绍。那我们先将这个镜头再次交还给哈士奇大大。
好的，那下一款呢，为大家介绍的游戏是《花砖物语》的最新系列作《Queen's Garden》。身为外贸协会，我一直非常喜欢《花砖物语》的美术设计，所以先前看到新作消息的时候就非常的期待。而我对游戏的期待指数有9颗星哦，不知道雷龙大大如果只看封面的话，对于游戏的期待指数是多少呢？
啊，老实说，我只有6颗星哎。啊，虽然琉璃之光与夏日行宫两代都有不少的创新概念啦，但同样一个机制，在一路玩到3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对这个系列的下一代抱有太高的期望哎。不知道哈士奇为什么会特别选这款游戏啊？不知道哈士奇是否有能力点亮我那心中风中残烛的期待之光火呢？
哇，听起来这个我突然这个介绍这款游戏的压力变得好大哦。好，那我就先从这个游戏流程开始介绍。Queen's Garden 的游戏流程大概跟前作是一样的，玩家们轮流从供应区拿取瓷砖，然后摆放瓷砖。但是我觉得在瓷砖设计、轮抽规则、得分机制的变动，让游戏有截然不同的体验。首先 ，Queen's Garden 的瓷砖上有颜色与代表数字1到6的符号。玩家拿取瓷砖的时候，可以选择相同颜色，也可以选择相同符号的瓷砖。而摆放瓷砖的规则则与夏日行宫一样，必须弃置特定数量与特定类型的瓷砖作为放置费用。那第二个变动是轮抽瓷砖的方式。设置游戏的时候会依照玩家人数使用特定数量的花园板块，那这些花园板块会被叠放成一叠，并且只在最上面的花园板块设置4个瓷砖，所以第一个拿取瓷砖的玩家他只有4个瓷砖可以选择。等他拿完瓷砖之后，就会把这个花园板块连同板块上的瓷砖一起移动到旁边，然后在新翻开的花园板块上设置新的瓷砖。那下一位玩家呢，他就可以选择要拿一开始的第一个花园板块上的瓷砖，或者是新的花园板块上的瓷砖。那我觉得这样的变动虽然为游戏带来了一点随机性，但也让玩家在拿取瓷砖的时候必须评估自己的选择是否会让下一家有更多选项，而后手的玩家也稍微弥补了拿取瓷砖的劣势
哦，所以不会再说哦，有个人算完之后，然后就是等着我去吃屎，然后拿中间的瓷砖这种状况。
对，前面的玩家就没有办法的这个精确的计算干扰后手的玩家。
哦，了解。那还有其他的变动吗？
嗯，有的。第三个变动是花园，也跟这个花园板块有关。玩家的个人图板上会有与花园板块相同形状的空格， 那玩家必须把这些花园板块放在自己的个人图板上，利用花园板块扩建花园之后，才可以在个人图板上放置更多的瓷砖。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个人版图的花园很小，要透过这种方式去扩建我们的花园，才能放更多瓷砖，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个人图板上只能够放置六个瓷砖，然后就是等我们把这个花园板块上的瓷砖拿完之后，这些花园板块就会就可以加到我们的个人图板上。
嗯，
好，那第四个变动呢，就是主游戏图板中央的转盘，那转盘上它会指定一种瓷砖颜色或符号。每轮游戏结束的时候，玩家的个人花园如果拥有特定类型的瓷砖，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所以从这些变动，我们可以发现 Queen's Garden 让游戏的每个机制或者是配件都拥有多重意义。例如花园板块，它现在除了单纯装载瓷砖之外，也变成玩家拼放瓷砖的条件。玩家必须用花园板块扩建花园，增加更多栏位才可以放置瓷砖。那又例如瓷砖上的符号，现在除了是拿取瓷砖的限制条件之外，它也是摆放瓷砖的成本，还有每轮游戏的积分条件。因为这些小细节的改动，让 Queen's Garden 虽然在游戏机制上没有太大的创新，却仍然可以带给玩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嗯，听完了这些介绍，是觉得这一代还算用心诶。在变动中，我最在意的是那个刚刚有讲到要先扩充自己的花园才能放置方块这个点啊，这让本来只是放砖块的那些配件那个盘子意义度瞬间变很大。那这一点我是蛮讶异的，这种把东西尽可能利用的方式是值得学习的。听完了介绍之后，我确实有上修我的期待值啊，我期待值基本上来到了八星，有机会是真的很想要玩上一局看看的。而且看了这些照片，确实它在这一代在美术啊，或是用一些方面，我都觉得一些细节吧，我都觉得算是很用心的。
耶，太好了，这表示我推坑成功了。
真的看起来不错啊，看起来不错。
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也期待Queen's Garden 这款游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肥龙大大介绍的下一款游戏吧。
好，这一款就是江西南，我是说墨西拿1347。前面的墨西拿是一个地名哦，它是一个位在意大利西西里半岛东北角的城市。传说呢，在1347年，有一艘热内亚的商船来到了这个地方，准备把物资运到意大利半岛上。然而没想到的事情是，这趟旅程运的不只是货物，还运送了一个瘟神。黑死病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严重的瘟疫，在1347，也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到1352年之间流传于这个欧亚大陆上面。黑死病本身被认为是一种上帝的惩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教者和神父也被感染，大家开始怀疑起了神，这也间接造成了后面的文艺复兴的兴起。而这个游戏中，玩家就是要扮演那个时期在美西拿上面的贵族，要救援人民避难，将受感染的人隔离，必要的话就放火烧东西，来以免这个疾病蔓延。在游戏的最后，能在救灾中贡献最多的人就是游戏的赢家。至于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款游戏呢？是因为这个游戏的作者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鼠鼠的遗嘱》和《水下城市》的作者。光是这样，我个人的期待指数便来到了七颗星了。研究完之后，我个人给到了八颗星的期待。
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放火烧东西的规则非常吸引我。
你只是想放火烧东西，
烧毁，
烧毁赛亚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子。这个游戏看起来很复杂，确实也是蛮复杂的啦。但是这个游戏的骨干其实意外的蛮简单的。那整个游戏的概念如下。中间这个地图旁边会有这个船，那这个船总而言之会带着货物和这个鼠疫方块入港。那玩家的行动也非常单纯，玩家的行动就是将自己的工人，这个我们工人会放在版图上面，然后在上面走动，并且救援这个人民，或者是烧鼠疫方块，然后执行版图上的行动，大概能做的事情就这些。然后之后就会进入一个整理阶段，游戏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直轮流，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新的地方，然后把一些人隔离在自己的版图附近，最后这些人隔离完之后就进入城中帮你做一些效益，帮你作为你的劳力因为他们感谢你救了他，直到游戏轮到一个固定的轮数之后，游戏便会结束。 那游戏之所以会看上这个游戏，是因为有下面几个特色哈。这个游戏每一轮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事件，地图也会开新的，就如同刚才所讲，这地图不是只有这么大而已。随着游戏轮次进行，我们会开更多的地点出来，因此游戏中会有不少的惊喜感，因为新的地点可能你很需要上面所显示的物资或者是一些能力。啊，整体的流程看起来很多，但是却不复杂，基本上都很直觉啊。刚才有讲嘛，这些人就是走过去啊，走到那个点，不是烧方块救人，要么就是选择回复这个城市这个地点。啊，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刚才有讲，所救下来的人会进入我们个人版图左上角的隔离区。啊，隔离区隔离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进城。啊，你可以把它安排在某些位置，就是工欲善其身嘛。必先利其器，我们要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啊，随着等级提升，这些人会给你额外的效益。啊，这些都是非常直觉的，虽然说解释起来可能会有点复杂，但解释完操作一遍之后，应该都会立刻理解整个游戏的概念。好，那地图上也有很多的选择。啊，到底是要去船上拿物资还是去救人，啊，这些都是在游戏中必须面临的抉择。路线上是看起来非常多元的，不会死板板的只有几条路线可以走，啊，看起来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特色嘛。啊，毕竟楚楚的遗嘱和水下城市都蛮有趣的，我猜这个游戏玩起来应该也不会让人失望。
我觉得这游戏非常的有趣，而且游戏配件内容物比封面看起来漂亮很多，尤其是这个每个玩家个人图版的这个城的这个设计，我非常喜欢。
啊，你是说这个城堡、这个轮盘这个东西吗？
对，然后它就因为它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能力嘛，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好玩。
嗯，我也觉得这边真的是这游戏一个很大的亮点。不过因为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我这边就不特别讲了。有机会教学的话，我再讲这样子。
大家赶快敲碗！
哎，先敲碗那个中文版赶快出来，先敲碗那中文版。对，那讲到中文版就不得不讲，这个游戏也确实已经有。厂商确定代理这款游戏了啊，由我印象中是由游卡桌游代理这个中文版本。虽然说这个游戏可以看得出来不太需要文字就是了。
好，那我们在介绍最后一款游戏之前，先跟肥龙大大确认一下，没有意外的话，这集应该是艾森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对不对？
对啊，这集确实是正传的最后一集啊，只是我们之后还有番外篇 SS EX Turbo Zero 猛将传起源重启一幅路线威力导演加强版等等啊，当然有些是开玩笑的啦，但有些可能也不是哦。
好，那我就姑且当作是最后一集了，
直接无视这样。
对，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虽然还有很多游戏没有介绍，但我决定把最后一个名额留给台湾制造的花见小路艺伎之道。啊，因为呢这次艺伎之道的改动呢，让哈士奇对游戏直接有9颗星的期待。
哦，我有玩过就是他前作花见小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小品游戏啦，虽然轻巧，但是那个游戏中有不小的内涵。
嗯，那我们就现在为大家带大家回味一下花见小路。在花见小路，玩家们扮演料亭的老板，利用4种行动把礼物送给在料亭内表演的表演者，以增加玩家们对表演者的影响力，然后才能把优秀的表演者留在自己的料亭里。但这4种送礼行动只有1种可以安全的把礼物送给表演者，用其他方式送礼物的时候，玩家必须先把手中的礼物交给对手，然后再从对手挑剩的礼物里把自己想要的礼物送出。所以如何送礼以及该如何挑选礼物，这样简单的烦恼却让游戏充满勾心斗角的小心机。我觉得花见小路的游戏体验就像是在追女孩子一样，玩家们用礼物攻势讨好女生，如何送礼才能把礼送到心坎里，却又不会让情敌占便宜。
#像极了爱情，这个梗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再来就是为大家介绍一下艺伎之道有什么样的改变。那艺伎之道的游戏机制跟花见小路很类似，那规则上有一些调整。我觉得最出色让游戏体验截然不同的变动是艺伎之道新增了移动机制跟得分规则。在艺伎之道有5位艺伎跟5间茶屋， 每位艺妓分别属于一间茶屋，当玩家把礼物送给艺妓的时候，会让这些艺妓在不同的茶屋移动。那如果可以让艺妓回到自己所属的茶屋，就能让这位艺妓累积分数。那每轮游戏计算分数的时候，对这位艺妓拥有最多影响力的玩家才能够获得艺妓的分数。
等于是把他买回家吗？俗生嘛，俗生，他们当时好像是用俗生这个词。
对，就是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扮演的其实是有点算是赞助人的角色。
原来是赞助。
对，就是好像日文的名字叫做丹娜。在日本，女孩子如果想要变成艺妓的话，她们必须先从学徒开始做起，通过了学徒的训练之后，举行一个仪式，然后才能够正式变成艺妓。那这些赞助人就会帮这个学徒举行挂号成年礼。
好哦，就是原来如此、
就是肥龙大大，
你怎么那么了解？
我有做一些功课。
你有做一些功课，了解。
好，那我觉得这些改变就是新增移动机制跟调整得分规则的改变，大幅增加了游戏的得分的难度。因为玩家们除了在施加影响力之外，也必须设法让艺妓们回到茶屋才能够累积分数，所以你只是获得影响力是没有办法得分的。这样也进一步强化行动执行的顺序的重要性跟选择礼物的纠结感。那玩家们也更难预测每位艺妓的得分，也难以决定我究竟要把礼物送给哪一位艺妓，那也因此增加了玩家互相干扰跟猜忌的乐趣。
毕竟如果你把鸡蛋砸在同一个艺妓，结果你因为有可能你不是拿到他的分数嘛，
对，
好像是影响力最高才能拿，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你可能砸在某个艺妓身上，然后你可能就追星追半天，结果他去有个老公了，这样。
对，没错。
哎呀，怎么好戏？这个游戏怎么那么现实？
听起来好惨啊，好有既视感。好，那除了上面的变动之外，那艺妓之道还有一个 guest 的扩充，我哈士奇也非常推荐大家尝试。那这个扩充很简单，它只新增了两个规则。第一个是艺妓移动的时候可以拿取宾客标记。第二个是每轮游戏结束的时候可以利用宾客标记凑套换分。那相较于艺妓得分的高难度，宾客们提供简单直观又暴力的得分方式，例如说我收集到五种不同颜色的宾客，我可以直接获得八分。那这样的话就让就为玩家提供更多的得分路线，也让选择礼物的时候有更多的弹性。那以上就是艺妓之道简单的介绍。那游戏呢，现在也正好也在 Kickstarter 上募资。那感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在 Tabletopia 上面先体验看看哦。
所以这款在 Tabletopia 上已经有了。
对，那之后也会把扩充也可以玩到，然后募资的也可以加购这个行动板块，不同的行动板块可以选择。那据说这些行动板块之后也会放在 Tabletopia 上面让大家玩。以上就是艺妓之道的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艾森展肥龙大大介绍的最后一款游戏吧。
那最后这一款游戏啊，没什么好说的，期待指数直接是十颗星、
这么浮夸。
这款就是那个最近整天照三餐说自己要跑路，但是代理消息不知道为什么也是照三餐一直丢出来的菜鸟桌游菜鸟出版社的游戏啊。他最近的消息真的有够多的，除了那个漫威绝密档案和那个无尽杀戮生死西部之外，最让人期待的大概就是我今天现在要讲的最后一款《巴西帝国》的中文版了。哈士奇，在开始讲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哈士奇对这款的期待指数是多少？
我觉得这款游戏的期待可能也有九到十颗星，因为这是一款4X 游戏嘛。那以往比较多市场上比较多的 4X 游戏，几乎都是以太空为主题。那其实我不是一个太空迷，所以像巴西帝国这种以真实历史为主题的游戏更加吸引我。而且菜鸟常常在那边说他请他这个太座为大家特别用手写规则书上的这个美术，也非常让人期待，
非常之漂亮这样子啊。所以哈士奇也基本上对这颗十颗星。好了，那没什么好讲的，总之大家买一买，希望大家 take my money 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好，四在哈龙，我们下次没有，回来，好了，还是要介绍完这游戏啊。巴西帝国刚才有讲嘛，它是一款标准的4X欧式桌游。 那四叉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探索 explore 拓展 expand 开发 exploit 以及征服 exterminate 四个要素。虽然这游戏看封面好像很硬派很难哦，但研究完规则之后，我其实发现这游戏骨架异常的简单。但在这个游戏中，在决策的方式有很多，所以是一款属于易学难精的游戏。游戏的目标非常单纯，就是拿分而已，分数最高的人最后就获得胜利。游戏的回合流程如表格所示，玩家的回合只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行动阶段，会执行一个行动。之后会有一个免费移动，玩家可以将自己地图上的一个军事单位移动一格，然后就换下一家，概念就只有这样而已。这游戏超简单的。
以这个 4X 游戏的调性来说，这个行动的机制真的非常单纯。
那游戏的结束方式更为单纯，游戏总共只有三个时期，每个人一开始会拿任务牌，任务牌有分一二三三个时期的任务牌，可以从牌背看到这件事情。那只要有任何人完成一张时代一的任务牌，游戏就会来到时代二，以此类推。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完成了一张时代三的任务牌，该轮结束后，游戏就直接结束，然后就开始算分，非常单纯，是一个很快的竞速游戏。
所以就是比赛谁先完成每一个时期的任务牌，只有完成任务牌的人可以获得分数哦。
完成的任务牌都会有分，游戏的分数来源非常多。我刚才讲的是结束方式，
了解。
就时代三的任务牌，只要有一个人完成了，那一轮结束，游戏就结束了。那不代表这个人会赢哦，他只是拿到任务，他只是拿到时代三那张任务牌就是。那这么简单的一个机制和内容，到底是怎么造成这么高的讨论度的？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其中一个点在于整体的策略考量。毕竟是一个四叉游戏，可想而知就会有四种烦恼。我们玩家是要先探索更多的地方拿资源，还是拓展自己帝国的版图边界，或者是开发新的建筑物生产资源，或者是想想干脆去抢别人的就好了，反正别人的最香。这些都是游戏中将会面临到的问题。玩家就是要在这些不断的选择题中斗智斗勇。那其实呢，这个游戏有一些镰刀战争的机制在里面。他自己有玩过镰刀战争吗？
没有。
你没有玩过镰刀战争哦？
对，我没有玩过这块。
哦，它不是太空市场、哦，所以你可以玩玩看。
但是身边没有人让我蹭，不然我也很想玩。
啊，你哪天回台湾，我有玩过这款，
那我再去蹭一下，
让你蹭，让你蹭。在巴西帝国中，玩家每次选择行动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行动片放到自己版图某一格行动格上面。下一轮再移到其他行动格，简单来说不能连续两轮做同一个行动啊。玩家自己的那另外一个点是玩家自己的储物的上限非常低齁。玩家基本上只能存五个资源在自己的版图上面，这其实非常不够啊。用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这个上限呢？有让自己在版图上的工厂生产物资，那这些东西就会放在那个板块上面。你可以随时取用这些工厂产生的资源，那这些资源不会放到你的版图上，也就代表着它不会占用你的资源数。但是盖在地图上，也就代表着有高风险，因为对手可能会来侵略你的工厂，然后并且夺走你的物资。这些都造就了整个游戏的丰富度。而玩家随着解开更多的军事单位与建筑物，在战术上面的选择也会如同树枝一般展开。
工厂生产的东西直接存在工厂里面，我让我想到这个，好像最近桌游制造完了都放在工厂里，不敢印出来。
哦，对啊，又随着海运那个费用提升，大家都不敢从工厂运出东西来，冲出来就脱，就是脱裤子啊，赔了一裤子这样子。那回到这个游戏哈，另外一个我觉得巴西帝国一个用心的点在。游戏前我们会根据人数选择一张适用的地图来拼好，规则书所附赠的建议地图都有其意义存在。例如四人的其中两张，我附在画面上这两张，其中一个就是拼成南美洲的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则是拼成一个世界地图的样子，这点真的是非常用心啊，让玩家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在一个地区上面进行征战。当然玩家也可以选择自己拼一个自己喜欢的地区或者是国家来游玩，例如可以拼成列支敦士登公国的形状等等。而且不同的地图形状也就造就了玩家之间的互动，可以看到上面有所谓的冲突几率。如果玩家想要杀很大的话，就把地图拼得大块一点，那如果想要拼自略 以及沙盘推演的能力，那就将地图弄得零碎一点。所以在不同的地图的样貌，战术也就大不相同，相信游戏的耐玩程度也会提高非常的多。
哦，可以自己拼放地图的机制真的非常的，
真的，而且你可以拼出任何想要的形状，就是它有很，它你可以自己拼拼看啦。我是不太知道它能拼成怎样，因为我自己还没测。
很期待
啊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他给的这两个，一个就是巴西帝国，他自己名称啊，另外一个这个横越大西洋，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世界地图。我真的觉得这个蛮有创意的，这一点真的是深得我心。
这个对地理不好的人是不是就非常的
啊？地理不好，那也就随便拼一拼，然后说这是什么地方，或是哦，这地理世界。
哦，对，这也可以拼一个这个奇幻的地图出来。
还有水跟路，那个路哦，搞不好我们可以拼那个，啊，召唤峡谷，召唤师峡谷。啊，那最后哦，这个游戏当然美术也是一个超级大加分，这个美术真的是看了我就会被吸引了。在艾森展之前，我对这个游戏其实就已经有非常高的期待，啊，最近我也拿到了这个实体的英文版，之后有机会再拍的开箱照以及写一篇正式的规则心得给大家参考啦。那以上是我和哈士奇就是这一次 Part 2所介绍的总共六款游戏。那不知道就哈士奇还有什么遗珠之憾，有没有想要想讲，然后讲到 Part 3去呢？没有，赶快结束，太累了，这样。
等我一下啊。哦，对，虽然有非常多的遗珠之憾，例如像是菜鸟有代理的《极冬之旅》啊，然后《医学之父》，奇怪，怎么都是菜鸟代理的游戏？
真的都是菜鸟形状的。
但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真的介绍不完啦，只能够忍痛的选择这12款游戏介绍给大家。
啊，我这边当然也是有很多，我也挑了非常多，什么《Golem》啊，
对，
什么《傀儡魔像》啊，《基因花园》之类的。啊，这个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之后可能就采用直接发文的方式来补足这些遗珠之憾啊。那至于能会不会再有这种类似这样的节目，爱生展可能就先到这边。那至于，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展览，我们也有可能会继续做后续的报道。
嗯，
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啦，
敬请期待。那我们明年爱生展见。
明年哦，原来要到明年，啊，太好了，可以休息，
就是，
休更到明年这样。好了，那么这一集的桌边时刻，应该说这一期的桌边时刻就到这边啊。爱生展游戏还有很多啦，
那也欢迎大家这个在文章底下，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随时跟我们聊聊天。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哈士奇，
我是肥龙，我们下次报道，
再见，拜拜，
拜拜。